好的，弟兄姊妹啊，平安！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分享啊《圣经真道》啊八十四讲啊，我们特别有悔改与归正系列啊，这个归正是由悔改开始啊，全方位的归正啊，包括我们在信的对象上啊，过去我们常常讲信耶稣升天堂啊，这些方面也要归正。我们信的不仅仅是耶稣，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啊，我们的归属和命运不是升天堂，那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甚至世界历史最终的末了啊，不是世界毁灭，那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在人间，上帝将一切都什么哎更新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信仰上啊需要归正，啊，我们在我们的祈祷，在我们的盼望上。啊，需要归正，啊，不要总是盼着耶稣基督再来，啊，世界毁灭，啊，要盼着，啊，愿你的国家，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我们在爱德上需要归正，啊，我们的爱德，啊，不要变得啊无法无天，啊，要爱我守我什么爱诫命的，啊，我们确确实实回到啊上帝的律法，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啊这几讲其实接下来六讲都是讲的是。好，平安啊，刚才断一点。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第一个小系列讲到啊悔改归正啊，我们要传讲悔改之道啊，因为使徒约翰啊耶稣基督所传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啊悔改啊，然后我们就提到啊六个方面啊，道统、国统、法统、政统啊，政统两个政统，一个是政治的统系啊，一个是啊正道的统系啊，最后我们落实到血统，血统啊，血有啊，我们知道血有血派啊，宗有宗派啊，无宗无派，千奇百怪。现在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什么哎真道啊，被各种异端异教之风吹来吹去，今天听这个牧师的啊，明天听那个牧师的，今天参加这个教会，明天参加那个教会，但是终究不能够形成一种啊人与人之间的啊牧养的关系啊，人与人之间的啊这个良朋密友的关系啊，不能够啊有一个我信圣灵，我信圣公之教会，我信圣徒什么哎相通啊，这个圣徒相通是指啊真正的基督的什么门徒的。当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这不是指你们要和毕拉多彼此相爱啊，你们要和希律王彼此相爱，这是指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啊，因为耶稣基督说得非常清楚啊，你们啊如果彼此相爱，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什么门徒，你们就是跟随我的啊。所以当耶稣基督讲到彼此相爱的时候，首先是指啊师兄师弟师姐师妹啊，耶稣基督的门徒之间彼此什么哎相爱的啊，这个也非常重要啊，这个概念今日教会中啊啊也被这个啊消除了啊。所以说我们一再提到耶稣的时代啊，有法利赛人法利赛派啊，有撒都该人啊撒都该派，有爱色尼人爱色派爱色尼派，有分瑞党人有分瑞党派啊，到底你是哪宗哪派呢啊？所以门徒是拿撒勒啊耶稣一党的啊，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什么哎开始的，这说明我们做基督徒，你就不是法利赛徒啊，你就不是撒都该徒，你都不是分瑞党徒，你都不是爱色尼派的啊信徒啊。所以说做啊耶稣基督的门徒本身就是一个有宗有派的抉择，当然啊终极而言不是我们拣选了上帝，是上帝什么哎拣选了我们啊，我们也归荣耀啊给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由道统啊与福音系列啊，以这个使徒信经为核心的福音啊，国统与密系系列啊，以主导文啊为这个总数的啊这个啊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法统与道德系列啊，我们就以十条诫命啊约法十章为总数的爱主爱人的诫命啊，现在第五讲部分我们就讲到啊正统与克修啊，这个政就是政治的政啊，政治的政不是权力啊，争权夺利啊，不择手段 孔子讲的正者正也，自率以正，谁敢不正？然后保罗讲的，哎，我那是攻克己心，叫攻克己身，叫人服我，哎，这是最大的天国政治。所以说天国政治，我们讲的不是党派政治，不是利益政治，不是权力政治，不是你所谓的肮脏的政治游戏、政治隐幕、政治流氓，哎，我们讲的是爱主爱人的天国政治，我们讲的是攻克己身、攻克己心的国度政治，这些方面一定要清清楚楚。当然，国度政治关乎不关是国家的，关乎不关乎文化呢？关乎不关乎社会呢？上帝的国无所不包，上帝是权力的大君王，个人、家庭、教会、国家，包括耶稣基督，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哎，之王。这个荷兰改革中领袖凯贝尔有一句名言就讲，耶稣基督要对世界上的每一寸土地说，哎，这是我创造的，也是我说什么买赎的，也要为我的荣耀什么而行，所以说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不光是个人的救主、家庭的救主、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也是世上君王的什么元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的这个国度政治绝对是要比宇宙共同体还要恢宏这是上帝的天国，天国指向上帝的什么？哎，国度。在国度政治方面，我们就特别讲到克修关乎克修我们有中世纪的时候，包括我们中国人我们一般的翻译这个 aesthetic theology， 我们就翻译成枯修主义枯修神学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这个 aesthetic 是指攻克己身爱主什么爱人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义德爱主爱人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把他人当得的利益归给他人各就各位各尽其职各得什么其所这就是义德义德大家知道这个四个字核心各得什么其所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把他人当得的慈爱当得的恩惠当得的工资甚至当得的刑罚该处死的处死该逮捕的逮捕当得的刑罚也归给他人这也是什么公义所以说今天我们在克修部分我们就特别讲到其实这个克修神学我们也可以翻成德修神学就是如何通过攻克己身攻克己心来培养我们爱主爱人的圣徒什么美德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了这个三大圣德信德望德爱德现在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四大功德在这四大功德中我们首要的是知德知德就是明智第二个是义德义德也就是公义或者是正直第三个美德是指勇敢也就是勇德第四个是指节德节德也就是什么节制所以在爱人如己上在我们的家庭教会社会关系上在和我们与别人相处的时候最最需要的是知德使我们知道我们当做什么这个义德使我们做我们所当做的勇德使我们在面对我们的拦阻我们的惧怕的时候要勇往什么之前节德是指节制是指我们在勇猛精进勇往直前的时候还要灵巧像蛇顺羊像鸽子不要莽撞不要自投网罗不要一乱什么及时所以不管是我们在智慧的方面不管是我们在公益的方面不管是我们在勇敢的方面知德更多的是指向人的理性义德更多的是指向人的情感节德更多的这个勇德更多的是指向人的意志但是无论是在理性情感意志有什么样的美德有什么样的善行但是美德的核心定义是什么呢过犹不及中庸什么知道美德就是既不过也不要不及而是取法什么效法基督取法中道 啊，你们要看自己啊，行事为人都要合乎什么？哎，中道，既不要高，也不要低，既不要超啊，也不要不及啊。所以这个美德本身啊，就是一个中道啊。比如说我们讲到啊，讲到这个义德啊，那义德就是圣经讲不可行义过分啊，不可行义过分是什么啊？你看到街上一个人不顺心啊，不顺眼啊，觉得他是杀人犯，你一枪把他杀了，哎。你有权利这样做吗？啊，你他是杀人犯，他是杀人犯，该告诉警察，该告诉警察，该审判审判。你不要因为他是杀人犯，你就把他杀了，啊。然后我们就要知道，不可行义过分，啊。同时，我们也知道各种各样的不公义，啊，偷窃了，抢劫了，啊，诽谤了，啊，这个啊，各种各样的做假见证了，啊，各种各样的违背什么义德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啊，给大家。啊，在这个课修部分啊，就不断的讲述这啊七大美德啊，当然我们最后部分我们也会讲到啊七大死罪啊，七大致死的罪啊，七大非常危险的罪啊，这罪不是指具体的罪行啊，是指人心中罪恶的倾向啊，这个罪恶的倾向就是以骄傲为根本的贪财贪色啊，各种方面的一共七大罪啊，但是今天我们集中在啊，七大啊美德啊，三大圣德啊，这是指向上帝的信望爱啊，四大功德，这是指向我们爱人什么如己的啊，知德、义德、勇德和节德。那弟兄姊妹，我们回到啊今天的经文啊，是在马太福音的啊第五章啊十七节到啊二十节。耶稣在这著名的登山宝训中特别讲到，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毁废律法啊，我读和合本了，我这好几个版本啊，这儿啊和合本讲到说，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弃了啊，律法的啊，一条啊，一点一卦也不能废弃，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的天国成为最小的啊。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有教训人遵行，他的天国要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义，断不能进天国。说弟兄姊妹啊，你反复的默想马太福音啊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啊，这节经文我差不多一晃啊默想了后啊，差不多啊96年啊就开始啊读啊，差不多20多年啊，但是啊今天我在给大家准备这个课修于义德的时候啊，我又有看着主的恩典啊，很多新的什么亮光啊，但是无论如何啊，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啊是非常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教训的啊一个总数啊一个章程啊一个框架啊。另外我给大家读了这个和合本啊，我再给大家读这个石膏本。石膏本啊是这个天主教的翻译啊，然后我们看，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律法、法律或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为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过去了，一撇或一画也绝不会从法律上过去啊，必在一切完成。所以谁若废除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这样教训人，在天国里他要成为最小的。但谁若施行，也这样教训人，这人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二十节关键，我告诉你们，除非你们的义德超过经师和法利赛人的义德，你们绝进不了天国。弟兄姊妹，耶稣在这最后这节经文啊，这个天主教思高一本啊啊，除非你们的义，他就翻译什么义德啊，是指公义这个什么美德啊。今天我们讲啊克修啊义啊义德啊，就是指你们的义德若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德，断不能什么进天国。 和弟兄姊妹啊，真正衡量我们啊是否得救，真正衡量我们得救以后是否有成长的核心的体现，就在于什么？义德。那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啊，知德是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啊，义德使得我们啊格就格位，格尽其职，格得其所，就是做什么。永德是帮助我们成就义德的，要勇敢的什么行公义啊。节德是指不要行义什么过分啊。知德是知道是何为公义。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虽然在次序上这个信德、望德和爱德高于这个知德、义德、勇德和节德啊，因为我们首先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啊，这是最大的诫命啊。其次才是想法是爱人如己啊。另外我们看到在这四大功德啊，知德、义德、勇德、节德上啊，在逻辑次序上，知德是第一位的。为什么呢？如果你不知道何为公义，那什么都免谈了啊，愚昧的啊，疯狂的，被洗脑的，傻瓜的啊，这个没法谈的啊。所以首先你要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开端。首先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什么灵，使我们真正知道。你不知道那就是那就没办法啊。所以知道了以后，关键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什么同行。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新教太注重的是一个是不注重行为第二个是注重行为但是不管是注重行为也好不注重行为也好我就给大家坦率的讲我也是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基本上来讲，我们新教，尤其是我们华人所领受的新教，包括我们改革中，基本上就是一个缺德的宗教为什么缺德的宗教呢？你学了那么多神学你学了那么你在教会中牧养那么多年，你知道什么叫美德什么叫自然的美德，什么叫超然的美德什么叫信望爱，什么是三德什么叫知德、义德、勇德、节德为什么你要读威斯敏斯特小教的问答我翻译什么叫信心信心是一种与救恩相伴的美德你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很多人认为信心就是恩典。对不起，这是错误翻译。信心不是上帝的恩典，信心来自上帝的恩典信心来自上帝恩典，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扭转我们心灵的倾向，这是一种什么美德的。而信德是我们归向上帝，归向耶稣基督，接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做成的赎罪所以这叫信德的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讲信德、望德、爱德，但是哪一个新教的牧师，特别是我们华人，真正研究信之德、望之德、爱之德我们所讲的无非都是行动或者是不行动，或者是感觉，但是作为一种心灵的倾向，作为圣灵在我们心中从根本上扭转我们心灵的倾向，什么的信心从受造之物归向造物的主，什么的盼望从今生今世有形之物、无形之物转向上帝什么的爱首先是转向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上帝，又爱人什么如己。所以美德呢是一种心灵的倾向，而且这种心灵的倾向我就给大家讲到第一个方面这种当我们讲到属灵的美德的时候，属灵的美德不是靠，首先不是靠我们修行佛教修佛成佛道教修道成仙儒家也修德成为什么成圣不管是佛教的成佛，道教的成仙儒家的成圣，他们首先是靠自己做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中不是我们拣选了上帝，是上帝先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了上帝，是上帝先爱了什么我们。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作品，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徒属灵的美德的时候， 首先不是靠我们个人的作为，不是我们个人遵行律法，而是上帝在我们心中生成的，上帝借着他的圣言，尤其是借着他的什么圣灵。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讲，说盼望，什么叫盼望？什么叫望德？望德不至于羞耻啊，因为圣灵将父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那个真正的圣洁之爱是来自圣灵的啊，我们的邪情私欲是来自我们的老我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有圣洁之爱，也有污秽之爱啊。什么时候我们归向上帝啊，按照神的诫命分别为圣，这是神的恩典啊。如果我们有邪情私欲，这是我们自己需要对付的问题。所以在属灵美德的本源上啊，我们要归荣耀给上帝。然后第二个方面，在这些属灵美德上都具备三点啊。第一点，这些属灵的美德啊，都是我们甘心乐意的自愿的啊，不是出于自愿的，那不叫美德啊。盗贼的啊，仆人的啊，这个用功的工做工得工价的啊，盗贼啊，有贼心没有贼胆，他遵行神的诫命啊，为了怕受审判啊。这个仆人的啊，仆人为了啊这个啊，讨主人的喜悦啊，为了惧怕，或者做工的要得工价，但是我们爱主是为了爱主的什么缘故。所以第二个方面啊，这种属灵的美德是有一种坚定性啊。什么叫坚定性呢啊？因为这个美德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生成的啊，而且是主的工作是没有后悔的啊，圣灵也不会离开我们啊。所以你们的义，或者你们的义德，若不是我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不是指我们比赛的啊，不是指刚才黄牧师讲的我们这个啊这个马拉松赛啊，怎么跑怎么跑，那是外在的表演啊，那个也很重要啊。但是啊，这个义德指向我们心灵的倾向啊，指向我们不光是马拉松跑步啊，平常的工作啊也都是啊，该尽力的尽力，该回家的回家，该小心的小心。啊，第三个方面啊，它具有稳固性啊。稳固性是指什么呢啊？是指啊这个坚定是指它的力度啊，稳固是指它的长久啊，是指上帝赐给我们信德啊，今天有信德，明天就没有信德了，今天信上帝，明天就不信了啊。你做了几次决志祷告了啊？你受洗几次了？你信主几次了？这就根本不明白信德的。所以说信德、望德、爱德，甚至当我们讲到属灵的美德啊，这个知德、义德、勇德、节德啊，这些是圣灵做工所结的果子的时候啊，它具有第一，根本上讲啊，是来自上帝，来自圣灵，通过圣言做成啊。第二个方面啊，它的属性上有自愿性啊，有这个坚固性啊，也有什么啊稳定性或者是稳固性。今天啊，通过啊这段经文啊，我想和大家啊分享以下的要点啊。第一个方面，我们分享啊基督徒义啊义德啊。第二个方面啊，我想分享大家义德的标准啊，义德的主体啊，义德的本质啊。然后对最后啊，给大家有些啊鼓励大家，我们一同在义德上长进啊。两种义德啊，一种义德是啊，分配性的义德啊，分配性的义德，你作为警察啊，你作为官员啊，你要分配东西啊，你要公平啊，这是义德啊。这个义德是指交换性的义德，交换性的义德是指什么？哎，等价交换啊，你不要欺行霸市啊，你不要啊三年不开张，开张什么吃三年啊，你做生意就像做强盗一样啊，坑蒙什么哎拐骗啊。所以我们讲到两种义德啊，我们讲到公义判断的重要性啊。现在教会啊包括美国基督徒基本上丧失了啊判断力啊，丧失了司法能力啊。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选最高法院的法官，我们就选不出一个基督徒来。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无法无天啊，基督徒不讲律法，缺乏德行啊，就讲世界末日、天下大乱、耶稣再来、坐等升天啊，这些都是民间什么哎宗教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啊讲这样的课程是啊，大家特别祷告啊，非常沉重。为什么呢啊？第一哎，我们在美德上都缺乏 啊，我们都是软弱的器皿啊。第二个呢，啊，当讲到义德，当讲到公义的时候，这是圣经中很重要的教训啊，这是很难学习的啊，怎样心窍熄烂的通达分辨好歹很难啊。第三个，那就是不管是美国教会还是中国教会啊，现在都是一个啊无法无天的啊时代啊。我们学义德啊，大家确确实实需要求主赐给我们特别的光照和怜悯。然后这个第三个方面会给大家讲到偿还和刑罚啊。你看他撒开信主啊，说我亏欠了谁，我赔他四倍。说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信主，我亏欠了谁，我罪得赦免了，所以我该还债的就不还债了。你就看到今天很多人把信主当作继续犯罪坑害他人的借口啊。真正信主的人认罪悔改啊，该赔偿的赔偿啊，该处死的处死啊，这些方面在今天教会中基本上我们就把悔改当作逃避责任的什么借口了啊。但是圣经讲到要偿还啊，要刑罚啊。有的弟兄姊妹说，哎，王牧师，你怎么这么强调刑罚呢？你怎么这么强调律法呢？哎，不是我强调的，是圣经中强调的啊。圣经中首先摩西五经是律法书，那耶稣基督讲，哎，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那这个启示录最后天庭开了，天上出现了神的什么，哎，约柜。而且以赛亚书上讲，耶和华因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所以我们改革中的模式就是律法非律法，哎，律法使人知罪啊，通过基督因信诚义啊，然后因信诚义之后啊，我们也要在福音里啊，也要因信行义。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们的义德、你们的公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什么进天国啊。所以我们要继续学习律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啊，这就叫律法福音与律法的啊模式啊。这是海德堡教授文章讲的啊，这是圣经中启示的啊，这也是改革中神学的什么，哎，正传。路德宗啊，就是由律法到福音，然后就把律法废了啊。律法啊让人信主啊，在福音里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了，但是他们忘记了我们在上帝面前，在基督里正在律法什么，哎，之下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更多的福音派的教训啊，基要派的教训啊，是受马丁路德的啊很多啊正确的教训的恩惠啊，上帝使用啊。但是马丁路德本身也有很多偏颇的、极端的啊，甚至是错谬的什么，哎，教训啊。这些方面我们也要警醒警醒。最后我们会讲啊违背义德的一些罪啊。但是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不可能给大家讲的啊太细，因为为什么呢？所有的罪都是违背义德的啊。所以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讲，罪就是违背律法啊，违背律法就是什么罪啊。保罗在这个马太罗马书中就讲，不是听律法的诚意，那是行律法的什么，哎，诚意。那我们因信诚意怎么回事呢？我们因信诚意是我们因耶稣基督为我们行律法，所以我们才因信什么，哎，诚意啊。我们诚意也没有离开上帝所说的，不是听律法的诚意，那是行律法的什么，哎，诚意。但不是我们本人行了律法，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他代替并代表我们行了什么，哎，律法。好，我们祷告啊。今天的啊分享啊，空前的艰难啊，空前的啊苦涩啊，讲律法，讲公义，讲审判，讲刑法啊，所以说求主怜悯我们。天父上帝，当我们圣经真道八十四讲讲到正统啊，讲到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啊。不管是我们在家中还是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律法啊。甚至我们把上帝的律法要刻在额头上，佩戴在啊胳臂上啊，甚至贴在门口上，甚至贴在城门上 因为权力都是你的，都当归耶和华为圣啊！因为整个世界最后的走向就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像啊大水充满全地啊，世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主，求您让我们存着荣耀的盼望，但是我们实在是软弱，我们实在是挣扎，甚至我们常常刚硬悖逆啊，甚至我们有软弱，有邪情私欲，有阴密的罪。主啊，倘若你纠察我们的罪啊，实在我们在你面前站立不住啊，我们常常定义行善由得自己啊，行出来由不得自己，我们真是苦啊，谁能够就把我们脱离必死的身体呢啊，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啊就能够做到了啊，因为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了。主，你赐给我们圣灵的律，你赐给我们生命的律啊，你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啊爱慕你啊，遵循你的诫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血气的力量啊，不是靠别人的强迫和影响，那是因着你的圣灵把你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使我们从刚硬悖逆啊变得甘心乐意啊，使我们从瞻前顾后啊变得啊情不自禁。我们再次的祷告祈求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啊，压上的芦苇你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你不熄灭，你暂时向我们显明，向美国教会显明，向中国教会显明，向我们每个人宣告，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我们存留，也断不义有罪的为无罪。主，我们愿你的大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快跑跟随你。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弟兄姊妹，在新约圣经中啊，有两卷书是桥梁式的啊，一个是啊马太福音。是连接旧约新约圣经的桥梁啊，第二个是希伯来书啊，也是连接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桥梁啊，这些方面我们就啊不能够一一阐明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你在学习跟随我们的圣经真道84章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归回圣经啊，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啊，圣灵内证啊，敬畏上帝啊，信靠基督啊，爱主爱人，守约什么守法啊，这两个16个字啊是我们的一个总数啊。第一个就是说啊，要归回圣经啊，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啊，圣灵内证啊，归回圣经，归回旧新约圣经，归回整全的圣经，访问古道啊，何为教会的正传，何为先生先贤的教训啊，通达实务，是使物者为俊杰啊，要做上帝时代的工人，圣灵内证，谁也不能够说服你啊，除非是圣灵开你的心窍啊。然后我们讲到整个圣经的内容，敬畏上帝啊，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信靠基督罪得赦免啊，我们要爱主爱人啊，一定要落实在守约什么守法上，这两个16个字啊，请大家反复啊思想。所以在啊我们这样传讲的过程中啊，大家牢牢记住反复思想的是，我们不光要有正传啊，我们还要反对明白现在教会中盛行的啊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啊，其中最盛行的异端邪说就是啊，现在我们在听课的过程中，大家先答问题也好，把问题打在 chat room 里边啊，接下来我们会回答，好吧？啊，我们先继续讲完。啊，首先我们知道啊，现在教会中盛行的异端邪说是什么啊？这个异端我就反复讲啊，是以马基安为代表的诺斯底异端啊，这个异端的倾向就是啊，以新约圣经废掉旧约圣经啊，你就看到很多教会很多传道人只讲新约圣经 啊，甚至有的圣经版本没有旧约圣经啊，只有新约圣经啊，这是离经叛道啊，因为耶稣基督和使徒们的圣经本身就是旧约圣经啊。当我们讲到圣经的时候啊，不光是指新约圣经，也包括旧约圣经啊。让我们看到马坚一端的第二大标记啊，就是以福音废掉什么？哎，律法，看福音传福音，但是不讲律法啊，你不讲律法怎么知道罪呀、啊？怎么知道义呀、啊？啊，不知道罪怎么叫赦罪呀、啊？怎么叫诚意啊？啊，都是啊，都是啊，北京话片儿汤穿丸子啊，都是忽悠人啊，都是蒙人的啊。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什么入教的啊，入宗教的，但是并不是认识真理、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本身。所以马基亚一章的第二大表现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但是却不讲律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登山宝训中看到耶稣首先强调，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啊！但是很多人到了他那里，就是一定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你看人的悖逆、人的无知、人的愚顽，甚至人的无耻到了什么程度？耶稣说不要废，我们就说一定要废。那我们还称之为基督徒，你有什么资格称为基督徒？第三个方面就是说，以耶稣基督来废掉耶和华啊，他们认为耶和华是旧约的，是公义的，是审判的，是邪恶的，是次等的啊。耶稣基督是啊，慈爱的、良善的啊，是宽容的，是自由的啊，这些都是把这个耶稣基督和耶和华什么对立起来啊。但是我们就知道，耶和华本身是昔在、今在、永在、自由拥有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耶稣基督本身就像约翰在约翰福音中第一章第一节里讲，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啊，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说明什么呢？就是针对马基安一端以耶稣基督来反对耶和华，就说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耶和华上帝啊，本身就是那自由拥有的上帝，独一上帝的啊第二个位格成了什么肉身。所以使徒保罗也在啊教牧书信中讲的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什么哎显现啊。所以说我们千千万万天，今天很多人啊，耶稣耶稣信耶稣，信哪个耶稣啊？啊，所以我们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甚至我们讲到信耶稣的时候，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回到圣经啊，不要这个人云亦云啊，三人成虎啊。最后为什么你这样信啊？哎，不知道啊，不知道为什么还信啊？不知道才信啊。这些方面啊，求主怜悯。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啊这段经文。耶稣说的说，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啊。今天我们圣经翻译就说啊，莫想我们来废掉律法书和先知书啊。我们知道律法书和先知书就代表旧约圣经的啊，在耶稣的时代旧约圣经已经成典啊。所以耶稣有的时候讲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和教训的总纲，有的时候又加上诗篇的话。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旧约圣经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律法书，一个部分是先知书啊，一个部分是圣著啊，以诗篇为代表的圣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啊耶稣基督讲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在宗教上就想信个新宗教，所以有很多新型的宗教，法轮功了啊，东方闪电了，哎，我们直接从上帝领受启示了啊，这个启示是新的啊，比一比看是谁是最直接的，谁是最新鲜的啊，好像喝牛奶一样最新鲜的啊。但是啊，我们所信的福音是古老的福音啊，我们所讲的律法那是从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是上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就立下的律法啊，包括刻在人心板上的，也包括在西奈山四千年前在西奈山启示的摩西什么哎律法啊，因为神的话语啊一点一划都不会什么哎废除。所以说弟兄姊妹，宗教的魅力不在于其新颖性啊，宗教的魅力啊在于其古老性啊。新颖性啊可以很多人啊以新为美，以奇为美，以怪为美， 啊，一病为媒啊，今天我下地狱逛了一圈，明天我上天堂逛了一圈，哎，你是谁？你不过是一粒沙子，一粒尘土，一滴水。你认为真理是从你开始的吗？宗教是从你开始的？真理是从穆罕默德开始的吗？啊，但是我们真理是从李洪志开始的吗？真理是从马克思开始的吗？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更深的一个疑问，真理是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始的吗？难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前就没有真理吗？当然我们说有真理，有整个旧约圣经的。难道你认为亚伯拉罕就不得救吗？亚伯就不得救吗？摩西就不得救吗？大卫就不得救吗？所罗门就不得救吗？以赛亚就不得救吗？耶利米就不得救吗？撒加利亚就不得救吗？哈该就不得救吗？约拿就不得救吗？那我们现在今天很多人，包括不要说你信一端邪说啊，包括信耶稣的很多人也认为，哎呀，只有到了新约时代才因信称义啊，只有到了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我们才有教会啊，只有五旬节之后啊，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的五旬节圣灵充满才有基督徒，之前都是邪灵充满的。哎，我们不要这样讲啊，上帝真理的大江大河，其中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真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真教会不是开始于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真教会啊也不是开始于摩西律法啊，真教会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上帝所以使徒信经第一次告白什么呢？告白我信耶稣，不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什么主。而这亚当夏娃是不是信主的？当然亚当夏娃信主啊。那亚当夏娃虽然啊他们这个吃了禁果，但是上帝用无花果树的裙子为自己做包装，但是上帝用皮子给他们做包装啊。那上帝赐给他们福音的应许啊，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啊。啊，所以说在教会历史上那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是最早的福音啊。啊，亚当夏娃那是最早上帝向他们施恩啊。啊，说这些方面啊，大家要知道啊，大公教会不是从我开始的，不是从加尔文开始的，不是从路德开始的，甚至也不是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始的。大公教会啊，是从上帝开始的啊，大公教会是从上帝起初创造天地开始的啊，是从亚当夏娃什么啊开始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看到耶稣说，我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啊？为什么耶稣反复讲呢？因为你反复的要废掉啊，所以很多人说废掉废掉废掉废掉旧约圣经啊，废掉律法，废掉耶和华，这是以马基安为代表的诺斯底主义异端的三大标记，废掉废掉旧约圣经，废掉律法，废掉耶和华。但是耶稣在这儿是特别针对这些想听新奇教训的啊，想信一个新宗教的，想信一个新的上帝，想有一个新的律法，这是很可怕的。小弟兄姊妹啊，上帝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子，没有新的上帝啊，上帝的启示啊，特别是律法和福音啊，你就看到在律法部分，上帝说这诫命啊不可增加也不可什么删减啊，我们看到在福音部分啊，你就看到启示录也讲到啊，在启示录啊最后一章啊，也就特别讲说什么呢啊，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律法不可增加不可删减，福音也不可增加也不可什么删减。所以说旧新约圣经啊，已经在上帝的护理中啊，啊彼之与世啊，成为经典啊，既不需要增加也不需要什么删减。那么有的人讲啊，耶稣基督啊是增加的律法，对不起，你不明白啊，也不要讲了，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耶和华上帝，他本身就是设立律法的，如果他要增加律法的话，那就说明第一他的知识不完全，第二他的律法不完善。既然他 的知识不完全，他的律法不完全，那么错不在我们，而是因为上帝没有把全部律法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这是亵渎上帝、亵渎律法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所以耶稣说，不要因为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那是要成全啊！成全是指什么呢？啊，很多人耶稣成全了，所以我们不要去做了啊！耶稣成全了，你就可以杀人放火了啊，你就可以坑蒙拐骗了。有没有常识？这是这个邪恶悖逆之人常说的话啊！这个成全你知道是什么啊？耶稣底下马上讲，你就看到第2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过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啊，耶稣在讲解律法，讲解十条诫命啊啊！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啊！这是我告诉你们啊！凡向兄弟动怒的，这是耶稣的解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你就明白什么叫成全律法了啊！耶稣时期的犹太教，耶稣本身的教训，以及大公教会的正解正传，都解释为这儿这个成全是指正义解释啊，不指别的。因为底下耶稣就解释了啊，耶稣你就看到啊，底下很多地方耶稣都是解释，耶稣说啊，你们听见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啊，不可奸淫啊，不可背誓啊，一言还言，一言还言，这都是耶稣解释诫命的啊。耶稣解释诫命的时候，有的说哎，古人这个解释啊是正确的，但是不全、不深入、不细致啊，古人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哎，我告诉你们律法的正义是什么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从易经解经啊，从这个马太福音第5章本身的内容来看，这个成全就是正义解释。好，我们来看，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啊，当然18章讲，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天地会不会废去啊？天地不会废去。那为什么说耶稣说天地都废去了呢？耶稣说若，不是讲天地一定废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讲地却永远长存的啊。然后你就看到啊，马太福音上啊明确的讲啊，这个包括登山宝训啊，我们看到在第5章第5节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啊。弟兄姊妹，温柔的人有福了，必承受土地啊啊，那叫土地都废去还承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只要知道地却永远长存的啊，这个方面大家要清楚。好，让我们来看，所以耶稣在这儿用夸张的手法讲，强调哪怕天地都要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啊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还有什么说的吗？啊，难道你以为你比天更大，你比地更久远，哪怕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你能废去吗？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方面解释出来非常精微。那圣经也讲到啊，我们甚至改革宗神学也讲啊，这个礼仪律啊废掉了啊，但是你要理解啊，当我们讲到礼仪律废掉啊，是指什么意思呢？是指我们今天不能够再到耶路撒冷，不能够再按照亚伦的等式献祭了啊！你想这样做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圣殿不存在了，因为亚伦的后裔作为祭司的也不存在了，你怎么守礼仪律啊？你怎么献祭啊？你想做也做不到了啊！不是废不废的问题，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是由耶稣基督为我们解释性的成全，也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代替性的成全啊。解释性的成全就是耶稣基督正确的教训，这个代替性的成全就是指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他为我们成全了礼仪律，所以他为我们做成了赎罪祭，他为我们做成了挽回祭，这不是礼仪律吗？啊，所以说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新约啊，我们仍然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难道礼仪律无效吗？啊，礼仪律如果无效的话，你还讲赎罪祭啊，你还讲挽回祭干什么啊？因为是有效的，因为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什么哎羔羊。所以弟兄姊妹啊，加尔文的注释是说啊，在应用上不同了 啊，过去的那种应用的方式废除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不可能，也不需要啊到耶路撒冷圣殿去，啊，然后找到亚伦的祭司，用红母牛，用鸽子，啊，用各种各样的祭牲来献祭，我们不可能做到，我们也不需要做到，啊，因为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挽回祭，啊，赎罪祭，啊，他一次献上，啊，就为我们做成了完全的什么义。好，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再看，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啊，又教训人这样做，他的天国要成为最小的，啊，当然我也不给大家更细的解释了，啊，最小的一条就是关于啊生命记上掏鸟窝的，啊，我们掏鸟窝的时候啊不能连母带雏，甚至中国人掏鸟窝把鸟窝也毁了，啊，整个的是绝乎正确的。所以上帝说只可取雏，啊，只可取啊雏，啊，我们就大概翻到这节，我们快快看，啊，在生命记啊，应当是23章，啊，这些方面今天啊，我之所以让大家反复记住啊掏鸟窝这条诫命，啊，就说上帝的律法是非常详尽的，啊，人违背上帝律法，人这个违背大自然啊，挑战上帝的地方很多。啊，讲到22章啊第6节，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孵在雏上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所以把母鸟放了，啊，你要把母鸟把这个鸟蛋也吃了，把小鸟也杀了，把母鸟也杀了，把鸟窝也烧了，这是日本鬼子三光政策。啊，这个取处啊，这样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什么哎长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杀人啊何等的欲望，何等的贪婪。啊，我们这个掏鸟窝的时候就常常犯罪。啊，我就知道我小的时候啊喜欢掏鸟窝，掏蜂窝啊，这个放火烧啊，杆子打，全部啊三光政策。啊，最后鸟也没有了，蜜蜂也没有了，青蛙也没有了，蛇也没有了，全地光秃秃的，光剩下人了，尤其是中国人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啊，全部给三光政策。好，啊，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个讲，无论何人废掉这些诫命中啊最小的一条，这个这啊不是单数是复数，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的天国成为什么最小的，我们不再详解啊，我们就知道这是不得救的啊，因为得救的人啊是有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的。啊，我们再看，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的天国要成为什么哎大的啊。所以改革宗神学的啊殊胜之处是什么呢？我们是讲律法传福音啊，如果不讲律法什么都别讲，为什么呢？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啊！你不讲律法，公说公理，婆说婆有理，谁有理啊？谁都是无理取闹。然后第二时间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德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律在那一段，不能进什么天国。说弟兄姊妹啊，今天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有120人来听讲，什么叫文士啊？文士就是经学家，就是好好的研究圣经的啊。什么叫法律在人呢？法律在人就是好好的遵行圣经，追求敬虔的啊。今天有很多人讲啊，文士啊，研究圣经的神学家败坏啊，你一讲律法，法律在人。说弟兄姊妹，文士和法律在人不是坏人的啊，但是耶稣不是骂他们吗？耶稣不是骂他们，耶稣骂的是什么？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律在人什么诱惑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我们应当胜过法利赛人啊，我们应当胜过撒都该人啊，我们应当胜过爱舍尼派，我们应当胜过那些分裂党人啊，我们的光应当照在人的面前。耶稣在前面讲，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就特别讲到啊义德啊，我简单的就给大家啊讲这一段经文啊，然后我们就啊看我们今天的啊简略的给大家讲到啊这些主题。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 们讲到啊基督徒与义德的时候，大家记一句话，义人必有义德，义人必有义行啊，义人却没有公义这样的美德，这是假冒伪劣的。义人却不行义，这是假冒伪劣的啊。所以圣经讲的说，信心却没有行为，这是什么啊？死的啊。所以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看他们的果子就应当看出他们是什么树来。所以这个义德啊，在格亚的美德中是最集中性的美德啊。为什么说这个义德是最集中性的美德呢？啊，因为这个义德啊，如果用海德堡教理问答的话来讲啊，什么叫善行呢？善行就是出于真信心啊，按照神的律法，合乎神的律法啊，为荣耀上帝而行。所以说善行或者说义行或者说行公义好怜悯，那有这三大要素啊，信德，出于信德，合乎神的什么律法，为荣耀上帝什么而行啊。当然出于信德也必然出于望德啊，出于望德也必然出于爱德。所以保罗讲，如果没有爱，那我们有一生的信心啊也是没有益处啊，我们能说千万人天使的言语也没有用处啊，甚至让人焚烧极深啊也没有什么益处啊。所以信德就代表啊望德啊爱德，这是合在一起的啊。但是当我们讲到行善或者行义或者讲到义德的时候啊，标准就是上帝的什么律法啊，目的就是为了荣耀谁呀？哎，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义人必有义德啊，义人啊必有义行啊。今天教会软弱的，今天教会败坏的，今天教会无知甚至狂妄的，就是我们自以为因信什么成义了，但是我们不学习什么叫义啊，我们也不行义，我们只是盼望。哎呀啊，就像昨天我看到一个俄罗斯的东正教的一个主教就讲啊，伊斯兰教太厉害了啊，世俗主义者太厉害了啊，欧洲啊再有30年就完蛋了啊，俄罗斯再是50年就完了啊，真是个乌鸦嘴啊，是那个以色列12个探子中10个探子报什么恶信的。难道上帝就不能够复兴欧洲吗？难道上帝就不能够复兴俄罗斯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现在这种乌鸦嘴报恶信的啊是多之什么又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传讲一种创造救赎与成全啊，传讲一种啊出埃及进旷野进迦南啊，传讲一种基督徒不仅得救啊还要得胜，并且最终得什么荣耀啊。请大家牢牢记住啊啊，我们这个系列所传讲的一个信息是积极的，是主动的，是勇敢的啊，是得胜的啊。我们三大方面啊，在宏观的框架上，整个世界历史不是同归于尽，是同归于一，是上帝创造，上帝救赎，上帝成全，最终上帝将一切都更新了啊。第二个方面，作为教会啊，我们要出埃及啊，经迦南，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得着流奶与蜜什么之地，一人必承受地图，一人要得着美国，一人要得着俄罗斯，一人要得着欧洲，一人要得着中国，基督要得着万邦，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你的信就是偏颇的、软弱的、挣扎的、刚硬的，甚至是方向错误的啊。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说信耶稣升天堂就完了啊，我们是要得胜的。那不得胜的是不能够得冠冕的，那不愿意与罪恶征战啊，不愿意学习啊，不愿意灵修啊，不愿意奉献啊，就想我信耶稣就买了天国的门票了，天堂的门票了，神一巴掌眼啊就升天了 啊，不要自欺什么欺人的。我们信徒啊，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啊，我们就要与羔羊一同征战啊，我们是蒙召被选，靠着主的恩典也要有忠心啊，我们与羔羊在这个世界上一同征战，最终也必一同什么哎得胜。所以每个基督徒都要牢牢地抓住这三德：得救啊，得胜，得荣，中间反倒关键。为什么中间是关键呢？你说你有没有得救啊？关键在你有没有得胜啊。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得胜了，而是你得胜才显明你得救了啊。如果你还是软弱，还是挣扎，整天自杀，整天抑郁，整天不甘心，怨天尤人，恨不得自杀，恨不得中国败坏了，恨不得美国灯塔不亮了，山间之城完蛋了啊，世界毁灭了，耶稣基督快来了，你的信心何在？你整天咒诅遍地啊，这些方面求主什么怜悯我们。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在这个信望爱啊，甚至在啊知德义德永德节德上啊，在基督徒的啊美德上，这个义德啊是由他从内容上讲是首要的地位的啊。所以说圣经就讲两句了，大家知道弥迦书上讲啊，耶和华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啊。这个行公义的核心是什么呢？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其实要是想法就是爱人是吗？如己。或者我们用今天耶稣所说的话，你们的义德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进什么天国。耶稣没有讲信德、望德、爱德，耶稣没有讲知德，耶稣也没有讲永德、节德，耶稣讲义德。所以基督徒我们因信成义，我们也要因信什么行义。可惜啊，可惜啊，可惜啊，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义是指合乎神的律法啊。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定义。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啊公义啊，什么叫义德，什么叫善行，这标准何在呢啊？我们就啊看一节核心的经文，在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在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啊，这节啊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我还给大家读。三章第四节讲，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是没有别的说的。你还有什么别的说的吗？你不讲律法知道什么叫罪吗？啊，丧失常识的。所以使徒保罗讲，若不是说律法说这是罪，我就不知道是罪。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讲到，这个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堕入毛泽东那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可怜、可悲、可恶的境地了啊！求主救拔我们。然后我们在啊以赛亚书第八章啊，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二十节，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应当以什么为标准？有的人说以耶稣为标准，哇，你太属灵了。耶稣有没有说以耶稣为标准呢？啊，凡耶稣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耶稣来到加利利海边，就赤脚行在水上啊。你到南海、到东海、到太平洋、到大西洋，你这个不买船票你就走进去啊。耶稣在众人面前升上被解升天，你不用坐飞机了啊，你也让天使解着你升天啊。狂妄啊，狂妄，无知和狂妄是联系在一起的，越无知越狂妄，越狂妄越无知。耶稣明明的说，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耶稣明明的讲，遵行这些诫命又教训别人遵行的，那我们就是不愿意学习圣经，我们就是不愿意学习诫命，我们就是打着宗教口号啊，圣经无谬啊，耶稣是标准啊，只要爱人就好，只要有爱心就好。 你不要把圣经约化为这么简单的干巴巴的几条，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律法和福音啊，一点一画都不会什么哎废弃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义德的标准的时候，没有别的标准，就是上帝的什么哎律法啊，当然。那上帝的律法啊，我们需要不需要遵守家规、遵守教规、遵守国法啊？当然也要尽量的遵守啊。但是不管是家规啊，还是教规啊，还是国法，如果是违背上帝的律法的，或者是应当废除，或者是应当修改，或者我们就不顺服。为什么呢？啊，因为圣经讲的非常清楚，是顺服上帝还是顺服人啊。终极而言，在违背良心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我们宁肯顺服上帝，宁肯为义受苦啊，求主赐给我们恩典啊，使我们能够担当，哎，这是好的。那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了啊义德的标准啊。为什么现在没有义了啊？为什么现在没有德了？因为我们连律法都不讲了，啊，我们连强盗土匪都不入了。为什么呢？啊，你看我们山东土匪《水浒传》，啊，这个啊聚义厅，啊写了义字，啊，然后大院旗帜替天行道，啊，人家讲道，讲道义，啊，所以中国人讲江湖道义，啊，道也有道，啊，你看那上海流氓杜月笙，啊，你看看那些。啊，那上海的黄金勇啊，那些流氓啊，你认为那些流氓好做啊？我是流氓我怕谁？那不是的，那是地痞的，那是瘪三儿的，那算不上上海流氓的。那上海流氓像黄金勇、像杜月笙，那都是德高望重，那都是黑白通吃，那都是有道义的啊。当然那个道义啊也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无论如何，道也有道，强盗也有道义的啊，你作为基督徒，你连基本的道义啊都没有啊，这是很可悲的。所以第二点，我们讲到义德的主体啊，这耶稣说，你们的义啊，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那一段，不能进天国啊。圣经讲到行公义好怜悯啊，讲到我们真的是啊，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所以第一个方面啊，义德。啊，不光是不信主的人有义德，啊，不信主的人修桥补路，啊，爱劳怜贫，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精忠报国，啊，仁义忠义啊，仁义礼智信。所以不信主的人也有那种自然的属血气的。来自普遍恩典和普遍启示的什么美德啊，甚至很多不信主的人的美德胜过很多信主之人的美德啊。俄罗斯这个大主教啊，为什么讲这个基督教在欧洲要灭亡啊，基督教在俄罗斯要灭亡，为什么呢？啊，为什么穆斯林兴盛呢？因为穆斯林圣羊众多啊。圣羊众多是从谁来的？圣经上上帝跟人讲的第一句话是圣羊众多啊。今天中国大陆哇，要鼓励生二胎啊，生二胎不行还生三胎。那过去为什么一家人 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啊？愚昧啊，残酷啊，翻手为民，覆手为女。你也不要让人生二胎，你也不要让人生三胎，生孩子是你管的事吗？啊，自古以来哪个皇帝哪个官员管人家生孩子了？所以这些都是极其专横的啊。所以说求主啊怜悯我们啊，使我们中国真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啊更加的走向文明啊，更加的走向智慧啊，而不是今天一条命令啊把中国四亿多孩子全杀了啊，跟杀猪的一样，跟杀牛的一样，杀猪杀牛还有价值呢啊，你把人杀了都扔到垃圾桶里去了。我不讲这些，很可怕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义德的主体 啊，不信主的人也有来自普遍恩典、普遍启示的啊公义，啊，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更要像耶稣基督所说的，啊，你们的义德若不是个文，是个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什么进天国，啊，这是第一个层面，啊，义德的主体啊，既有不信主的人，啊，也有信主的人，啊，不信主的人有普遍恩典、普遍启示之义。但是信主的人，我们不光有普遍恩典、普遍启示，还有特殊恩典、特殊什么启示。啊，第二个方面，啊，这个义德是来自我们的理性呢、情感呢，还是意志呢？啊，这个方面我们还需要学习和研究。啊，阿奎那强调，这个义德主要是行动，啊，主要是出于意志的抉择。啊，当然这个方面我也赞同，啊，但是义德啊和感情有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讲，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他们必得的什么？哎，饱足。啊，我自己不排除，义德主要指向人在意志方面的抉择。啊，但是义德我更倾向于指向人有没有爱主爱人的倾向，这个爱主爱的倾向我更多把它归之于感情。所以中国人讲无情无义，首先不要讲无义，无情就无义。如果没有感情啊，父母对孩子就没有感情，孩子对父母没有感情啊，夫妻之间没有感情，那就不要讲义了啊。所以情义，情义啊，中国人讲情义无价啊，是把情啊放在第一位的啊。所以我也更多的根据我的啊有限的研读啊，不否认啊义德更多归之于意志的抉择啊，但是义德也更多的归之于情感上的爱慕啊，这就是即可什么慕义。而且我们讲义德的时候啊，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爱上帝，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啊，第二个是爱人如己，把他人当得的尊重，包括金钱上的，甚至包括刑法上的，啊，也要归之于什么他人，啊，所以不管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阿奎那啊、加尔文啊，今天我们讲，啊，这个义德的核心四个字，啊，就是各得其所，各得其所。啊，所以啊，上帝啊得他当得的荣耀，啊，义人得他当得的尊重，恶人最后也要得他作恶的公价，哎，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啊，这就叫各得其所。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啊，义德的主体啊是人啊，包括不信主的人。啊，但是更在于更指向是信主的人，啊，在信主的人中指向人的意志，啊，但是也指向人的啊情感，尤其是饥渴什么慕义的人有福了。然后当我们讲到啊义德的啊本质的时候，什么叫义德的本质是什么？啊，义德的本质，小弟兄姊妹，第一个我们在大前提上看。信德、望德、爱德这三大圣德是指向上帝的，我们的信在上帝，我们的盼望指向上帝，我们的爱首先是爱上帝啊，这是指三大圣德，信望爱，它的对象是指向上帝啊。但是当我们讲到义，讲的知德、义德、勇德、节德的时候，是指爱人什么如己啊。所以说啊，这个义德的本质啊，用一句话来概括讲，就是为了公共利益而遵守上帝的法度啊，为了公共利益而遵守上帝的法度，也就是用两个换两个说法，爱邻舍如同爱什么自己，或者用海德堡教令问答的话来讲啊，出于真信心啊，遵行神的诫命，为荣耀上帝什么而行啊。所以我们用学术上的啊这个义德的本质 啊，就是为了灵舍，啊，为了他人，或者是为了公共的利益而遵守上帝的律法，啊，把他人当得的归给什么？哎，他人。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给大家概括了啊今天的啊三大这个方面啊，一个是义德的主题，指向人，啊，指向人的意志，啊，更是指向人的情感，啊，第二个义德的标准啊，当然最高标准是上帝的律法，啊，第三个方面啊，义德的本质啊，就是在于为了公共利益而守约什么？哎，守法。啊，接下来有限的时间，我们就啊互相鼓励啊，基督徒当有啊义德。这个方面，我首先给大家讲到两种义德，啊，第一种义德是叫分配性的义德，啊，第二种讲交换性的义德，啊，什么叫分配性的义德？比如说你做父母，啊，你做官长，啊，就应当把公共资源，啊，甚至家庭的资源、教会的资源，啊，国家的资源，要公平的根据每个人的需要分给什么？哎，个人，啊，这叫分配性的公义，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啊，比如说选举投票，啊，你不能说啊，像中国大陆规定的啊，大概具体怎么规定啊，我是啊没忘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没有选举，啊，大概就说啊，十个工人选一个代表，十个城市人口，啊，100个农村人口选一个代表。那么我们100个农村人口才等于10个城市人口，这种分配选票上就是分配上的哎不公义，啊，我们农民到了城市里就是盲流，啊，就要办暂住证，哎，这叫不公义。那城市的人，啊，甚至总理到农村访问，我们让他也办暂住证，一个人交10000块钱行不行？为什么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们办什么暂住证？交钱给谁呀？啊，这些都是恶道，都是利用公共权力来赚取利益，啊，这些非常恶霸，叫分配性公益。第三，第二个方面叫交换性公益。什么叫交换性公益呢？就等价交换，啊，等价交换就是说，啊，你有多少钱能买多少粮食就买多少粮食，啊，你的粮食，啊，你明明是。啊，明明是粮食，你当金豆子卖啊，一布袋粮食卖10美金，啊，你要卖10万啊，你说我这是金子啊，那就坑蒙拐骗，那叫交换上的啊缺乏什么哎公义。所以弟兄姊妹，通常讲的公义啊，是讲啊这种啊分配上的公义和交换上的公义，啊，另外还有一个公义就是司法上的公义。啊，当我们讲到司法上的公义的时候，就指啊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啊，啊，请大家，我们就讲到公义判断啊，请大家翻到啊《生命记》啊第一章的16节到17节，在《生命记》啊第一章的16节到17节，这儿就特别讲，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说。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上帝的。啊，所以当讲到义德的时候，啊，这个义德也包括心窍习练的通达，啊，就能够分辨好歹了。啊，能使我们在法庭上，能使我们在教会的法庭上、国家的法庭上，能使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公义的判断。啊，如果我们缺乏判断能力，圣经讲，啊，不要做糊涂人，要做智慧人，因为现今的时代什么，哎，邪恶，啊，所以我们有了知德，啊，要有义德。啊，第三个方面。啊，偿还与刑罚啊，这个方面我就啊，因为涉及的经文比较多啊，我就稍微给大家读两节啊，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19章啊1到第10节啊， 这个方面很多人读过啊，但是我就快快的，19章1到9节，耶稣听到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啊，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见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说你看撒该讲，我把我所得的一半分给穷人，为什么呢？因为撒该他作为税吏，有些方面是正当得利，有些方面是不义什么之财啊，所以他要散去一半啊，他不光散去一半啊，他要说讹诈了谁，他赔人家什么4倍。我刚才给大家讲到，今天很多基督徒啊，我信主了，罪得赦免，人家给你说啊，你欠我100万，你不还了，上帝都免我的债，你还不免我的债吗？你看他不光是不还，还倒咬一口，利用上帝之名不还债啊。昨天一个姊妹啊也给我讲，哎，王牧师啊，他有很高的地位，王牧师啊，为什么别人都来，我信主了，我参加教会，很多基督徒都来找我借钱，一借30万50万，我要不给他们钱，他们就说你没有爱心啊，你假冒为善。弟兄姊妹，人家有凭什么你要给人家借钱呢？啊，当然你要有这个生活紧急需要你可以借钱，但是你不能动车的给人家借30万借50万，人家从来一个字也不还。那我就知道很多骗子拿着圣经啊，借钱的就借给他啊，这是用圣经来欺骗人的啊，这些方面我们要明白啊，这些方面我说来不多讲啊，因为现在很多基督徒我们不明白神的律法，我们就上当受骗啊，当然我们也会啊自欺欺人，也会去骗别人。为什么撒该说要还4倍呢？啊，你就看到在出埃及记22章，在出埃及记22章的啊，应当是啊，出埃及记20几章，我查一下，22章1到4节。啊，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要以5牛赔1牛，4羊赔1羊。啊，为什么5牛赔1牛呢？因为牛更珍贵啊，牛更难偷啊，你用很难的方法把人家很珍贵的牛偷去了，给人造成的伤害什么更大，所以1牛要赔5牛啊。羊啊，相对啊方便一点，相对便宜一点，4羊赔什么1羊啊。所以这样你就知道撒该为什么说啊赔4倍了。耶稣有没有说律法废除了，撒该你别赔，你赔什么啊，都上帝你的债都免了，不用赔还。这是今天很多传道人讲的，这不是耶稣讲的。所以弟兄姊妹要有偿还啊，要有什么刑法啊？这个地方讲5牛赔1牛，你啊，阿奎那怎么解释呢？说你偷牛啊，如果是灵蛇，你偷你的牛，让人发现了，你就还一头牛。你偷牛，你不还，人家发现了你也不给，然后告到法院里去了。那个时候不光要赔还牛，那还要罚你款，那1牛要还什么5牛啊，这是为了震慑你，免得你偷了牛被人抓住了，或者偷了牛被人知道了还不还牛啊，最后又打官司耗时间啊，打到法院啊，说这些方面要罚你啊，1牛还什么5牛啊。所以这个阿奎那这个解释非常的啊精妙的啊，现在我们基督徒啊基本上我们已经丧失了判断的智慧，我们没有义德，不知道什么叫义，也不知道什么叫判断的啊，这个方面真的是求上帝啊炼你。好，然后我们看到啊违背义德的罪 啊，违背义德的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讲啊，罪啊就是不遵行或违背上帝的律法啊，违背上帝的律法当然是不义之罪了啊。这个罪是指哪两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啊，你该做的不去做，这叫不作为之罪。我不做也是罪啊。是啊，你该孝敬父母不孝敬父母犯罪啊，该教育儿女不教育儿女犯罪啊，该奉献不奉献犯罪，哎，这叫不作为之罪啊。我做了怎么还有罪啊？啊，不让你杀人你非得去杀人，不让你偷窃你非得偷窃啊，不让你奸淫你非得犯奸淫，这叫作为什么？哎，之罪。说弟兄姊妹啊，大而言之，罪有作为之罪，也有不作为什么？哎，之罪啊。最后呢啊，我是给大家啊再分享一个阿奎那讲的这个啊自杀。阿奎那讲了为什么不能自杀呢？说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从自然的本性上来讲，人都自己爱自己啊，所以你自杀是违背自己的本性的啊。第二个方面讲，你是属于全体的，你是属于家庭的。如果我的同学自杀了，我也难受，因为我的同学是我的同学，也是属于我的同学的啊。所以你是属于全体的。第三个方面，你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阿奎那在讲啊，人为什么不要自杀。第一，你的生命自己要珍惜；第二，你的生命是属于全体的；第三，你的生命是属于啊上帝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些方面我们有很多学习的余地啊。我再给你读一条啊，阿奎那讲，出于紧急需要是否可以偷窃？哈哈，弟兄姊妹，大家吓死了，我们回答不了，怎么还可以偷窃啊？圣经讲不可偷窃啊，怎么还可以偷窃呢？你看阿奎那讲，说若有急需，一切都是公有的，如此则一个人取得别人的东西，似乎不是罪。一个人取得别人的东西，似乎不是罪。因为对他来讲，急需已把这东西变为公有的了啊。所以说耶稣的门徒饿极了，掐麦穗吃，掐别人的麦穗吃，这算不算偷窃呢？哎，这不叫什么哎偷窃。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知道阿奎那讲的这个解释非常精微啊。今天啊，我们基督徒已经丧失了神的律法啊，也已经丧失了这个美德，也已经丧失了什么判断力。所以说求主特别怜悯我们啊。最后我读一点经文啊，我们就结束这个分享。你就翻到啊历代志下，在历代志下十五章第三节，十五章第三节说，我以色列人不信真上帝，没有顺回的祭祀，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所以听我们这个系列84章，你在想，你是信上帝，信的是真上帝吗？你有牧师，你有祭司，甚至你是牧师，你是祭司，但是你有教导神的子民吗？特别是你有没有按照耶稣所说的遵行这诫命，有教训别人遵行的？第三个，哎，我们有没有律法？没有王法了啊，已经好久什么？哎，好久了。说今天我们讲到克修啊，与义德啊，请大家回顾啊，这个义德是何其重要啊！义德的核心就是各得其所，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把他人当得的尊重啊归给他人，甚至把他人当得的死刑，该判处死刑的就判处死刑，这也是他当得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义德啊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生成的。啊，这个义德是出于真信心，啊，义德是合乎神的律法，义德也是为荣耀上帝而行，义德也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啊，而遵行神的律法，啊，是因着爱人如己的什么缘故，啊，所以我们在很多人讲，哎，我受苦受苦受苦，你受苦，你是为义受苦吗？关键不是受苦，谁不受苦啊？ 有没有为义受苦，知道什么叫义啊，这是至关什么重要的。好，感谢上帝啊，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王哲牧师。那个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就可以在聊天栏里面提问了，因为我刚才把那个聊天都禁言了。那以后呢，我们形成一个习惯，在王哲牧师讲到的时候，大家就也不发表感想，也不分享什么，也不提问，好吧？就是大家是屏幕上就清静一点啊。对，义人必有义者啊，缺德啊，这确实是一个教会的普遍现象。但是呢，就是像保罗所说的，有时候我们把自由当作放纵主义的机会啊，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什么，就是比方提多书里面说过，有些人说是认识神，可是他们所行的确实与神的道相反啊，所以那其实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有更新。所以王俊牧师提出的是义人必有义德，就是真正的因信称义，他必然有一定成圣来做一个见证，这个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好吧，王正牧师，你就看那个上面的问题呢，就给大家回答几个问题。
好，好，弟兄姊妹，第一个问题是，黄牧师，你吃饭了吗？最近好吗？这个问题由黄小晴牧师来回答。好，然后我们再看，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啊，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是我们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好吧？但是我们仍在律法的约束之下。啊，我们仍然应当按照神的律法爱主什么爱人啊，大家非常清晰，一定要知道，不在律法之下是指不在律法的什么咒诅之下，不在律法的定罪之下。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讲的非常清楚，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再被什么定罪了啊。然后我们再看啊，王牧师啊，请问希伯来书啊，大家有的时候问的问题和我们讲的课没有多少关系。请问希伯来书七章三节讲的麦基希德啊，无父无母无族谱，那还是人吗？啊，是人啊，还是神仙？还是啊，那肯定是人了啊。这个方面解释比较复杂啊。教会传统或者犹太人传统呢啊，是指谁呢？啊，你翻到创世纪啊十四章啊十四章。第八节讲，又由撒冷王麦基希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这个麦基希德肯定是一个人，肯定是亚伯拉罕所认识的一个人，所以犹太传统的解释，这个麦基希德就属于当时还活着的一个族长，这个族长是伊诺还是谁，我没有记清楚，这些方面请大家再回去再考察，好吧，谢谢。然后有的人请问王牧师，义德是做我们当做的，怎么才能明白自己当做什么？这个需要回到我们这个叫法统系列特别是十条诫命请大家要回到这个系列知道我们做什么，一定要知道学习律法请大家，我最起码可以给大家推荐两个三个方面大家都可以学习。第一个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也包括我给大家翻译的敬虔生活原理里边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律法十条诫命，你可以读然后这个布雷克的讲解律法的有30万字你完全可以读然后我给大家翻译的文森特的威斯密特小教会问答很大一部分也是讲解十条什么诫命的，请大家读书读书读书读书你听我讲的很有限我讲有的时候也讲的有些地方我也没有学到，有些地方学到的可能也什么忘了，大家一定要学读经典读经典然后我们再看牧师我是在张伯利牧师谈天说地认识你喜欢听讲道，问的问题是，我牧羊教会8年小教会，我没有学过神学带领人姊妹查经我这样可以吗就说这个教会 没有完全到达标准的时候，地上也没有完全的什么教会，如果我们教会是成型的，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各就各位，各尽其职是好的，但是特别像中国大陆，现在常常受逼迫，真正的合乎资质的有敬虔有学问，有榜样的传道人也少，这个时候我们求上帝特别什么怜悯，所以说不管谁带领教会，我们都要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什么哎守法，所以说不管有没有学习神学，学习神学呢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指你正式的到神学院学习神学，第二个呢，现在我们这84讲，我们也是学习神学，平常你自己读经祷告读书了，听牧师听传道人讲到了，这也是学习什么哎神学，不要随随便便的说哎我没有学过神学，其实都学过什么哎神学，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的更系统的什么哎学习，所以说上帝带领你到什么地步了，你就在那个地步服侍，如果教会里也没有合乎资质的其他的人，你带领这个教会，弟兄姊妹推举你，那你也要好好的带领这个教会，如果这个教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有3个人到30个人，有30个人到300人，然后有很多的各有恩赐的弟兄姊妹出来了，那个时候也要学会什么配搭，所以这些方面呢，我想呢，上帝带领我们到什么地步，我们就按照什么地步什么行，这些方面不能够千篇什么一律的，好吧？谢谢。好，今天我就回答这些问题，谢谢。